红后代抛朦胧案真主角 USB 藏习近平录音。中国五 A 景区游客减少221万，上海打工仔走佬。CS2 虚拟装备冧市，北京广州学生出事了。美国媒体说，为了取得稀土，德国企业向中共交机密资料。普京说没影响，俄罗斯资本已经慌失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陆男星于朦胧离世案一直被指涉及中共高层权贵。近日，一名自称是红色后代的博主林北川试图发表据说是案件主角的相，但是这个人似乎被微博特殊保护，根本就发不出。另外 ,YouTube 频道的 True 张嘴和204档案多次声称透过无线电连线和于朦胧灵魂对话。在24号的最新对话，不单止多次点名范世琦，还暗示 USB 涉及洗黑钱和军火交易，还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令外界震惊。10月25号，微博博主林北川在他的账号林北川备用连发了多条博文，但是都被秒速删除。不过关注他的网民已经将博文截图上传到海外，多张截图显示这些博文都是在北京发表的。当日他至少三次试图发表某人的相，同时指控这个人是于朦胧案件的真主角，而其他人都是用来掩饰的配角，甚至是炮灰。他还说，所有能够发出来的都不是主角，主角发出来的会被秒吞，马上就会有人找你。截图显示他三次发出的相都被微博即时遮掩，根本就不能够显示。另外，林北川备用还发了两条微博，而且是控诉这名主角。他曾经几乎面对面实名举报这个人，结果被这个人扣留在北京半个月。另一条说，这个人已经烂了，希望中共高层有伸上去的势力将这个人的根挖出来，但是希望渺茫。这些微博似乎暗示这位主角身居高位，兼且非常有权势。林北川被用还发了一条博文，说对某些人和部门失望到要死，但是目前这些博文都已经被删除。针对他发不出相的情况，有网友指这个人的相可能已经被微博加入了图像指纹封锁库，相片上传之后会自动对比，直接遮掩。林北川自称是退伍军人，而之前一直帮于朦胧发声。在收到一条威胁信息之后，他曾经公开回应，暗示自己是红色后代，还向对方挑战看看谁先死。他还誓言宁死不删帖。另外 YouTube 账号 True 张嘴和204档案曾经多次透过快速扫描无线电频率的方式，利用对讲机和于朦胧的灵魂连线对话，虽然真实性存疑，但是仍然令不少人深信。在24号的影片里面，主持人先向于朦胧打招呼，跟着他就开门见山问，那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同一个人对质，你会选哪个？对讲机传出重复讲着范小花的声音。当被问到那件事觉得受到背叛那阵，他回应了一句不用到位的红色，主持人就解读为关键 USB。 主持人直接问于朦胧，能不能够告诉我知整件风波事件里面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他秒速回答三个字，范世琦。不单止这样，主持人追问他在坠楼前最后一刻见到哪个的样子，对讲机那边就清晰传出新奇两个字，而且还透露在坠楼前有尖叫，手还被凶手捉住。另外当被问到吞 USB 是不是为了保命，对讲机声音里面就发出迟疑的长音。主持人进一步查问 USB 的下落，他就再度点名范世琦。针对 USB 是不是洗黑钱和军火的证据那阵，声音就回答话有对话习近平，咁令主持人好惊讶。最后主持人问于朦胧真相会喺边一日揭开嗰阵， 聲音就秒速回答12月決定 USB。 他另外還提到加害人裡面他最怨恨的是新奇，而且在事發當日擁有強大背景的是警察，而他亦都相信公信力會為整件事帶來真相。總結來說，在同於朦朧連線的過程中，他曾經多次提到范小花和范世奇這個名字，不單止指出 USB 在范世奇身上，還透露對方隱藏著很大的秘密，顯示出范世奇在這宗事件裏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亦都是帶給於朦朧極大傷害的其中一人。與此同時，英國靈媒泰威廉在10月20日的直播透露，害於朦朧的那個人將會是導致中國局勢巨變的關鍵。他同時預測中國將會出現一場巨大的崩潰。他表示見到一位膚色好白、年輕俊秀、英語流利的中國男演員正在關注中國，他和於朦朧一樣是那間公司的受害者。冇幾耐之後，大家會聽到新聞幕中國某演員失蹤或者是被綁架，但是其實是掩飾他成功逃亡。他還預計這位出訪逃亡者可能會成為中共跨台的關鍵人物，未來他可能會接受海外媒體以匿名或者遮面的方式揭露真相。10月21日，泰威廉在直播中表示，我們正進入真相將會被揭露、光明照入黑暗的時刻。他還提醒觀眾要保持懷疑態度，聽下就好了。泰威廉說他見到中國大陸有一班人聯合一起走上街頭高叫我們不再忍受。他還表示於朦朧是在9月離世的，而9這個數字正是整個變化的關鍵，他的離世變化將會在9的時間周期內發生，可能是9日、9個星期，甚至是9個月。等到那一刻來到那陣，中國人民將會開始奪回力量，反抗中共政權。泰威廉預感一場大事即將在中國發生，或者會有一名知名藝人勇敢站出來發聲，亦都可能會再有一位藝人出事，而這將會引發中國的動盪或者暴亂。他說中共那些人以為自己沒人動到他們，但是他們避得一時，亦都避不過天劫和報應。他見到中共政權將會瓦解，甚至可能爆發內戰，而且內戰會牽連到台灣和香港。他見到兩地會聯手揭露中國娛樂圈的黑暗面。他還說他見到一位政治人物將會反對共產黨，揭露內幕，體制內部的人亦都會出賣，互相揭秘。觀眾朋友，你認為泰威廉的預言最終會不會實現？歡迎你在評論區講下你的觀點。在下一節新聞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個重要的市場消息，代謝寶在北美市場已經銷售一空，這充分反映出市場對產品效果的高度認可，我們理解持續維護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亞太地區的庫存仍然可以正常供應，建議有長期使用計劃的朋友不妨提前規劃，令你的健康管理鬆容不迫。啱啱過咗嘅中秋同11長假期，中國頂級景區傳出一個出乎意料嘅消息，全國排名前50嘅5A級旅遊景區深度遊客數量比舊年減少咗221萬人，連續3年下降，引發網絡熱烈討論。另外，喺過去嘅1年內，上海嘅外來常住人口減少咗接近24萬。5年之間蒸發了64萬人，相當於一座中型城市消失了。根據文化和旅遊部技術創新中心的監測數據，今年長假8日，遊客在景區停留超過1小時的深度遊客總量是3622萬人次，比去年減少了221萬，3年累計跌幅達到13%。不少業內人士說，這可能是中國大眾旅遊 进入新阶段的历史性转捩点。好多人旅游不再是花费高价追逐景点，而是追求放松和真实体验。几年前 5A 级旅游景区的黄金时代或者真的已经去到尽头。而另一方面，曾经的上海是无数年轻人的造梦工厂。好多人以为只要踏足上海，就能够着西装入写字楼，赚到一个未来。不过现实就是越来越难，好多打拼了多年的白领和年轻的打工仔都陆续离开。他们表示离开上海是因为生活太难了，各个行业都不景气，拼多多公司的企业增长由 90% 跌到 10%，城市招聘需求插水式下跌，工厂亦都减少招聘。有应征者说，那些动不动月薪两三万的岗位，现在投100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小公司的裁员解散成为家常便饭。制造业不景气，金融业亦都萎缩，职位少，机会少，年轻人当然会离开。有当地的民众表示，在南京路行，商场人少了，减价的多，执笠的亦都多。不过矛盾的是，上海又极度不够人。中共“十四五”规划当中，五个新城市要吸纳500万人，但是现在连目标的一半都未到。譬如说，临港的目标是250万常住人口，现在才得60万，于是郊区就搏命派福利、实习补贴、买楼补贴、落户政策全部都出齐，但是愿意去的人就不多。更深层的压力也都是来自人口老化。截至2024年底，上海户籍的老年人有577万，占比接近 38%， 而虹口区更加是 45%。 养老金支出一年就要3464亿，比十年前增加了3倍。年轻人每个月拿着工资单的社保一栏金额越来越大，但是就不知道老了还能不能够拿得回，这种不明朗令人没有安全感。于是有人就开始算另一笔账，留在上海月薪10000，房租3000，吃饭2000，最后就没什么钱剩。回到老家月薪5000-6000，房租几百，反而还储到钱。上海没有赶人走，但是现实就令人没得留低。当生活成本高过希望那阵，离开就是一种用脚投票。10月23日，超高人气的射击游戏《绝对武力二 CS2 发生史诗级灾难，造成炒货的人损失惨重。 WOW 公司的一次更新令全球 CS 装备市值在24小时内暴跌接近三分之一，由大约60亿美元跌到42亿美元，一日就蒸发了超过17亿美元。更加有消息说，多名中国大学生因为贷款加入炒货行列，最终招致血本无归，想不开轻生。据悉引发灾难的核心是以旧换新合同的新机制，玩家可以用普通的虚拟装备换顶级的产品，而这些在之前的顶级装备只有 0.26% 的开箱机会率才有，罕有到好像彩票头奖，所以有人就出高价收购炒货赚取暴利。但是今次的更新一出，人人都能够制造高价装备，市场供应暴涨，罕有性就立即消失。据 Reddit 和 4chan 爆料，一位据说是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大学生，因为这次变动损失了大约150000人民币之后，想不开跳楼之后被救护车送走。还有人贷款60万炒装备，临时之后破产。网上传出的消息说，广州警察透露，在核区内跳楼的有好几个都是因为虚拟装备临时这件事。另外有网民在 CS2 关键装备分享交流中心发帖展示自己花重金储存的虚拟产品，发消息说，救下我，救下我，我是大学生。 中国网评人 C-Labs 表示，点解大学生成为重灾区？一方面，这种平台是以年轻人为受众，而另一方面，虚拟资产的投资热在校园蔓延，很多人将虚拟装备当作是股票炒，但是就忽略了风险控制。他呼吁参与虚拟资产炒货的不要投入所有资产，即使是投入了亦都不要贷款，最后如果真是贷款的话，亦都一定要坚强活下去。彭博社报道，中共扩大了稀土出口管制，令到好像德国这些严重依赖中国原料的国家必须要向北京提交极为敏感的商业资料，才能够拿到六个月的入口许可。业界人士指出，根据中共这个月初公布的新规定，外国企业如果想要入口稀土，就必须要提供过去三年的产量数据、未来三年的预测、显示矿物用于产品配备的相片、生产流程图，甚至连客户的名单都要上交。很多企业形容这些表格异常详细，几乎将整条供应链完全摊在中共面前。但是问题是，德国企业几乎没有拒绝的空间，因为他们 95% 的稀土需求全部都是来自中共的产业。为了加快审批，德国驻华大使馆甚至还提供了一份白名单，帮助大型企业优先拿到许可。不过这样做的代价就很高。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分析师艾薛萨提警告说，这些资料会令中共更清楚掌握到德国哪些产业最脆弱，哪些公司只是依赖中国供应商，甚至可以看到北约国家的国防工业关系情况。对北京来说，能够掌握这些关键的供应链资料是一种巨大的战略优势。目前出口许可的延迟已经造成部分欧洲企业停产。中国欧盟商会的统计显示，九月总共有141件稀土出口申请，只有19件获批。这个月预计将会导致超过40条生产线停产，12月之前还会再增加。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依赖导致我们容易被要挟，现在最急切的任务是令原料和供应链多元化。但是彭博社报道，德国政府的应对目前相当混乱，经济部只是向企业发放问卷了解情况，但是就迟迟没有后续的措施。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德国企业正在将连自己政府都没有掌握的商业机密交了给中共。这些资料一旦被用来施压或者干预，可能会令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制造业被链住条颈。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进行关键制裁。普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方的新一轮制裁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不过现实就没有面子。就在制裁消息公布两日之内，俄罗斯最大的两间石油公司，包括俄罗斯国家石油和卢克石油，市值就立即插水，一口气蒸发了$52亿。根据《生意人报》报道，只不过在48小时内，俄罗斯国家石油股价就跌了3%，创下2023年以来最低。而卢克石油的股价就更惨，下跌超过7%，主要股东在两日内就损失超过$10亿。投资者的反应很直接，用脚投票，他们不信普京那句制裁没影响。而今次制裁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对俄罗斯出手。美国财政部将俄罗斯国家石油、卢克石油和旗下的总共36间子公司列入黑名单。分析人士指出，未来俄罗斯石油对印度的出口可能被全面切断，卢克石油在杜拜的贸易部门也都可能被迫缩减，交易对象减少，运输成本上升，折扣扩大，这些都会令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雪上加霜。 其实早在上半年，俄罗斯三大能源企业的利润就已经插水下跌，俄罗斯国家石油净利润暴跌七成，卢克石油没了一半，而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跌幅亦都超过五成。现在再加上制裁，俄罗斯能源产业等于被捏住条颈。俄罗斯海关的收入数据亦都讲明了一切，截至九月底，俄罗斯海关总收入比预期少了整整五分之一，而出年的石油和天然气税收预计还会再跌三分之一，导致俄罗斯的财政赤字将会创下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57000亿卢布。俄罗斯经济学家纳多尔申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没有足够资源支撑战争开支，税收下降，通胀上升，企业和家庭的负担都加重紧。他预测出年俄罗斯 GDP 将会再跌2%。川普就强调，这一轮制裁的目的很明确，是削弱俄罗斯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能力，逼普京翻翻谈判桌。他表示，普京虽然说没事，但是六个月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